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为丈夫讨公道，唐山教师周秀珍被迫害致死经过；20次被关入精神病院，上海卢秀丽含冤离世；山东医生王建敏被非法判刑9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9号是唐山市第11中学高级优秀教师周秀珍被中共公检法迫害致死1周年的日子。她的丈夫法轮功学员卞立朝于2012年被冤判12年。美国国务院发布2020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关注卞立朝依然被非法关押。近几年的美国人权报告中都有提及卞立朝一家被中共迫害的案例。周秀珍和丈夫卞立朝均毕业于河北体院，一起被分配到唐山工作。卞立朝天生心脏机能亢进，伴随高血压，医院诊治无效，建议回家休养。卞立朝于1996年走入法轮功修炼后，所有不适症状逐渐消失。周秀珍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即便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周秀珍也一直支持丈夫修炼。2000年，卞立朝为破除中共谎言，让百姓了解真相，在墙上写下“法轮大法好”几个字，遭居委会人员恶意举报，被绑架到派出所。周秀珍闻讯赶回家，促使单位出面把卞立朝保了回来。2012年2月，卞立朝再度被唐山市警察绑架，家中的10几万元现金被路南刑警大队警察抢走。周秀珍也被非法拘留10天，公安局却不肯出具拘留证明。在丈夫被非法关押于看守所期间，周秀珍多次去路南刑警大队索要被抢劫的家中物品和10几万元钱，对方却拒不承认。周秀珍为营救丈夫讨回公道，开始走法律途径，每隔一段时间，她便给公检法司等有关单位寄一封控告信和公开信，将路南刑警大队的贪污情况广而告之，还写文章曝光到腾讯、新浪、网易的微博、微信等各媒体平台。2012年7月，卞立朝被冤判12年，法院没有给家属判决书。周秀珍只身前往唐山市路南区检察院、路南区法院讨要说法，无果。此后，周秀珍与女儿开始了争取会见监狱中的卞立朝的努力。然而监狱方面百般刁难，不让会见。当周秀珍母女第一次见到卞立朝时，卞立朝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每一次的见面都可能成为诀别。周秀珍发到网上为丈夫申冤遭遇的亲身经历，成为中共警察给他定罪的所谓事实依据。2015年8月，唐山市公检法以触犯刑法第300条的罪名，将并未修炼法轮功的周秀珍枉判4年，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2016年11月，周秀珍被迫害的大量吐血、便血，诊断为肝硬化失代长期。监狱警察每天指派服刑人员从早到晚逼迫虚弱不堪、连说话都没力气的周秀珍抄写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所谓四书，否则不让他睡觉。2017年4月，周秀珍再一次大量吐血、便血，大小便失禁，血压40，心跳40。监狱为推卸责任，3次向唐山市司法局申请周秀珍保外就医，被唐山市司法局拒绝，拖延救治半年时间。2017年6月，周秀珍躺在120救护车上，被监狱押送至廊坊长征医院。随后，周秀珍由家人转送到北京302医院救治。由于周秀珍身体各项指标太低，达不到手术标准，她只能出院，靠吃药输液维持生命。周秀珍在保外就医期间，生命已垂危，仍然遭到当局司法人员的不断骚扰。在一次次的被骚扰迫害中，2020年4月，周秀珍含冤离世，终年56岁。据明慧网报道， 上海市普陀区法轮功学员卢秀丽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2年期间，约20次被非法关押到精神病院迫害。2018年年末，卢秀丽被非法关押在松江蓝色港湾福利院迫害，原本正常的她被迫害导致记忆丧失，精神混乱，于2021年中国新年之际含冤离世，终年72岁。卢秀丽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练功前她患有乳腺癌，曾做过乳房切除手术，脸色灰暗，体乏无力。修炼法轮功后，卢秀丽变得身轻体健，脸色红润。当时每年上门回访卢秀丽的主治医生都称奇，并且表示与卢秀丽同期做手术的癌症病人相继离世，唯独卢秀丽还如此奇迹般的活着，无需继续寻医服药打针等治疗，完全恢复了健康，身心愉悦。卢秀丽修炼法轮功重获新生，她逢人便讲自己绝处逢生的经历，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民众。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在长达16年中，卢秀丽被中共普陀区政法委持续迫害，先后10次被绑架、非法拘留、非法劳教。卢秀丽被强行关入精神病院约20次左右，被强迫服用注射各类药物，时间长则1年多，短则4-5个月。而卢秀丽每次出来，都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又被普陀区610以各种名义继续关入精神病院迫害。卢秀丽曾讲述过一件神奇的事，在她被关在精神病院期间，有个病人已经昏迷不醒，卢秀丽告诉患者家属，对着患者耳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家属照做后，患者没多久就醒过来了，患者自己也学会了念九字真言，后来神奇康复，并结婚生子了，他们全家都非常感激法轮大法师父。因为卢秀丽给精神病院患者的家属讲法轮功真相，几个医生强制给卢秀丽注入不明药物，导致她整个脸部肿胀，双眼无法睁开，看不到东西。有知情的来探望患者的家属非常同情卢秀丽，偷偷把手机借给她，让她把自己在医院的遭遇打电话告诉家人。2018年年末，卢秀丽从上海普陀区精神病防治院出来，本以为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却又被送入另一个离家遥远的郊区，松江区的蓝色港湾福利院。2019年春，卢秀丽从松江蓝色港湾福利院出来时，已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神志也不清了。她对发生的事全然忘记，嘴里有时喃喃自语。而据松江蓝色港湾福利院的护工表述，卢秀丽刚送来的时候挺好的，能与他们正常沟通，后来越来越不正常了。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由于卢秀丽已丧失记忆，也就无法追查原因。2020年11月，卢秀丽的丈夫徐忠忠病危送入医院，不久后离世。在此期间，卢秀丽再次被关入松江蓝色港湾福利院。仅2-3个月后，2021年新年之际，传出卢秀丽离世的消息。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烟台莱阳市法轮功学员王建民女士2021年3月26号被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款20000元。现年65岁的王建敏是莱阳市柏林庄卫生院退休医生。2020年9月4号，王建敏在往邮箱投递信件时被莱阳市警察跟踪绑架。傍晚，王建敏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家中的法轮功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现金等大量私人财物。警察抢完东西后，把王建敏家中的电闸拉下，门都不关，扬长而去。王建敏的亲戚去他家时，才发现家中被抢劫，人被绑架。2020年9月5号，王建敏被非法关押到烟台市看守所刑事拘留。近日得知，王建敏被烟台市中级法院冤判9年，勒索罚款20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 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纪念425和平上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8号，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温哥华艺术馆广场上举办集体练功活动，纪念法轮功学员425万人和平上访22周年。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信访办上访，要求中共政府给予法轮功一个合法自由的练功环境。法轮功学员们向世人展示了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者的精神风貌，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理性和平上访，举世瞩目。法轮功学员田女士说，425事件是因为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无理拘押，所以他们去北京向政府和平反映情况，告诉政府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是一群努力做好人的人，他们没有违反中国的任何法律，对中国社会也没有任何危害，相反对社会大有益处，很多原本患有绝症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不药而愈，他们都发自内心的想要向政府说明这个实际情况。当年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他们没有标语，没有口号，只是和平理性地向政府反映情况。田女士说，回过头来看，人们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道德典范。当天的温哥华天气晴朗，气候宜人，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祥和场面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过往车辆也频频鸣笛致意。居住在温哥华岛的辛迪告诉学员，他想了解法轮大法已经很久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搁置。直到几个星期前，他在网上找到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现在他已经开始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当得知温哥华要举办纪念425的活动，他特地赶来参加。辛迪还表示，读《转法轮》这本书让他感觉很亲切。他说，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我要走的路，它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认为书中讲的非常的对，是千真万确的。我正在努力做到更宽容，还要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我告诉自己要坚持这样做下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02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急救人，认清自己去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2号。去年也就是2020年过中国年时，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在国内全面爆发，全国封城、封村、封小区。我从网上得知疫情的真实情况后，心里感到很着急。还有太多的众生没有听到真相而处于危险之中。城市解封后，我就计划怎样去讲真相救人。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梦。孩子小学时的数学老师打来电话，焦急地说，死人了，死人了。我在电话这端问，谁死了？数学老师回答，人都死了。因为这个梦太过真实，我醒来后整天都在琢磨这个梦。我突然悟到，这是师父在叫醒我，让我抓紧救人。 于是我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寻找我能联系到的亲戚、朋友、同事，约定时间面对面地去给他们讲真相，向亲戚传递真相。前年在亲戚的婚宴上，我遇到了一位远亲，当即留下了对方的电话号码。这次联系后得知，这位二婶家住在较远的街边村子，我就骑着自行车去找她。因为那会儿刚解封，所以大家见面后很自然的就聊到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的话题。我当即把自己知道的真相都告诉了她。他和家人听后非常震惊，明白了电视新闻都是在造假。我在讲清大法真相后，还送了他们几张真相护身符。二婶特别感动，再三向我道谢。我叮嘱他的全家人，平时遇见村子里的人，一定要把真相告诉大家，让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躲过大劫。我又联系到另外一位亲戚，在给他讲真相时，他向我透露说，我有个医生亲属曾在疫情期间被派到武汉做支援，但他在武汉工作时与家人联系，从来不向家里人透露那边的任何情况，问他啥他都说特别好。从武汉回到当地后，依旧缄口不言，对武汉的情况只字不提，显然他心生疑惑。我就把武汉瞒报病例、拒收病人、死亡的情况讲给他听，他恍然大悟，当即认清了邪党的本质，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本地公共交通恢复后，我抓紧时间回了一趟老家。回去后，我先去拜访二叔家，他们一家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受中共邪党的毒害很深。我去时只有两个护工和卧床不起的二叔在家，我就先给护工们讲了真相，并耐心解答了男护工的疑惑，最终他俩都做了三退。二叔因为身体原因长期意识不清，但我相信大法是超常的，他明白的那面会做出选择。我就系统地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并询问他，你要是同意三退就点一下头。他真的点了一下头。见他有了回应，我开始在他面前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欣喜的又点了点头。我知道他明白的一面已经受到了触动。我心中感慨，真是不虚此行。我的叔伯二姐是有名的物理教师，他涉猎广泛，读了很多书，学校里的语文老师遇到不了解的文学方面的问题都要去请教他。之前我曾给二姐讲过真相，她受中共无神论影响不相信。这次我继续跟她交流，过程中她对我近些年来始终保持的一种平和心态很感兴趣，因为在她看来，我家的家务都是我一个人在干，丈夫的收入没有我高，每次看到我任劳任怨的样子，他都觉得不可思议，并在心里为我抱不平。我就告诉他，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在时刻指导着我，使我在家庭生活中不去计较得失，保持平和的心态。二姐听后感慨地说，那你就修吧。得到了二姐的肯定，我感到宽慰，因为以前他总认为我修炼法轮功是种愚蠢的行为，这次他不但改变了观念，还答应我当大难来临时会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在老家的五天时间里，每天要做的事我都排得满满的，我每到一家讲完真相，对方明白后就赶往下一家。当得知一位远房大娘已经搬来县城居住，我就赶紧想办法联系她，并带上礼品登门拜访。母亲也是大法弟子，感叹道，你这次真是多少年没见过面的亲戚都找到了。 见到那位远房大娘一家，大家都很高兴，也有颇多感慨。80多岁的大爷细数自己的人生经历，说他从没见过今年这样的灾难，看来老天真是要淘汰人了。大娘也跟着附和说，过去不是说过吗，人见人愁时就要淘汰人了，你看现在这些话都应验了吧。老两口都表示电视上播放的假新闻没人相信，结果我给他们的真相护身符就揣进贴身衣服的兜里。我告诉他们说，你们身上带着这个护身符，邪的就不敢入侵。临别时我再三叮嘱大娘的儿子，让他多向周边亲属传递真相，向同事和朋友传播福音。我找到多年未见的同事 A， 给他看了师父的新经文《理性》。他看后说，我虽然不是很懂，但能看出来是邪党把神佛给惹怒了，所以神要淘汰他。他还告诉我，他之前生活不如意，有几年日子过得特别紧张，心情跌落到了谷底，他就从别人那里借来宝书《转法轮》看了一遍。当听到如今这场病毒是针对坏人的，没退出中共组织的人都将面临淘汰的危机后，他留下了真相册子和一些真相护身符，准备尽快回乡下老家，将真相告诉给他的亲戚朋友。离开他家，我立即给另一位发小 Z 打电话。之前每次回老家，我们都阴差阳错地碰不上面，这次我终于找到了他。简单叙旧之后，我就开始进入正题。发小家住在农村，从没接触过真相，但是人很淳朴。当我告诉他邪党不信神时，他马上回应说，不信神可不行。我就系统地向他讲述上天为什么要淘汰邪党。他明白真相后说，自己家的亲戚多，把我拿的一摞真相护身符都留下了。在老家的这几天，我可谓马不停蹄，白天联系亲戚朋友同学讲真相做三退，晚上出去贴真相不干胶。当时地上的雪化成了水，天黑也看不清哪里是水坑，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赶。当我把带的真相不干胶贴完后回到家，心里非常高兴和欣慰。这时我才发现整个鞋和袜子全湿透了，都能拧出水来了，一笑而已。救度身边的有缘者。拜访过亲戚朋友后，我开始盘算那些与我有过几面之缘的人，也不能落下他们。在给他们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当今的国人几乎都对邪党怀有质疑，就差我们去点破他。一位经营微信公众号的女士跟我说，她自己写了一篇文章，是台湾风味菜肴的制作方法，但是无论怎么推送都无法在网络上发表。听我讲到邪党封网，她才明白原来台湾二字也属于敏感词，是被网络警察过滤掉了。由此话题我讲真相她都能接受。经常给我设计发型的一位师傅说，他的店铺在去年年末已经装修完毕，结果中国年还没过完，就因武汉肺炎封城封小区而不能营业，这让他心情非常苦闷，整日愁眉苦脸。当听到我讲的真相后，他的心情立刻好转，还说我讲的真相给他带来了希望。他从小时候起，每当遇到危险时，总会在内心里祈求神佛护佑。这次我们的相逢，更让他坚信，冥冥中一切自有神在安排。我又相继拜访了曾经给我装修过屋子的 K 某，丈夫的好朋友的妻子等，甚至在对方未能赴约，几次推脱的情况下，我仍不放弃。先斩后奏地直接冲到了他们的家中。他们就说，我咋这么风风火火的？我心想，你们哪里知道大法弟子救人急啊。 一天清晨练完功，母亲与我切磋说，她惦记着姥姥家里的人，也想去给他们讲真相。我就让弟弟开车第二天一早带我们去给姥姥家那边的亲戚讲真相。没想到次日下起了雪，在县城范围的街道上，雪边下边化不是问题。等到了姥姥家，将母亲留下后，我和弟弟继续开车前行。这时候雪越下越大，且进入了山区的盘山道上，前车碾过的辙印都已被雪掩盖了，整个车的底盘都埋在雪中，无法前行。我们就这样困在盘山道的大雪中，上不去下不来。更令人焦急的是，车里没有任何除雪工具。弟弟尝试用手扒雪，当然无济于事。望着白雪皑皑，辨不清路面的山坡，我在心里请求师父帮助我们。不一会儿，身后就开来了一辆公路养路车，车上下来两位师父，和弟弟一起用他们的工具将路上的雪铲平，我们这才顺利调转车头，原路返回。回到姥姥家，母亲说她想救的人都见到了，听了真相后，他们也都把真相护身符拿走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感谢慈悲的师尊帮助我们脱离了陷入大雪中的险境，也促成了姥姥那边众生得救的机缘。以上是我在去年武汉肺炎疫情高风险过后那短暂时间内面对面救人的部分经历。转眼更加凶猛的疫情正在中国和全球各个国家迅猛扩散，我会与全体大法弟子共同坚持不懈地传播真相，让更多的世人明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走向更加美好的人生。抓住强大的自我，修去根本执着。我出身农村，我的叔叔是中学校长，父亲是生产队的大队长，所以我的家族在当地农村有蛮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早些年，通过基建工程发了家，年收入是其他家庭的十倍。可以想见，在那个乡村的物质资源普遍匮乏时，我家的生活条件比其他乡亲就好得太多了。当我和叔叔家的孩子陆续长大后，我们八个人全部通过考学、找工作，走出农村，来到城市里安身立命。这使得十里八乡的人都对我们高看一眼，遇到我时还会当面夸赞说，你们家的这个筐啊，里面没有一个烂星。长此以往，瞧不起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就深深渗透到我的思想中，并在我的头脑里扎下了根。尽管自己并没有什么大本事，却非常势利眼。毕业后，我跨入教育行业，没过几年，我就离开学校出来单干，并通过一对一和小班授课的教学模式，赚取了大量的课时费，经济收入比普通人高出一大截儿。这使我的自负和自我持续膨胀。我并不是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学生，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按中共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可我就是莫名的自信，根本听不进别人对我的教学方面提出任何改善建议。我丈夫大学时学的是教育专业，他经常会抛出自己的观点，试图完善我的教学思维。但我每次都不屑一顾，觉得他的想法是纸上谈兵，没啥可取的。时间一长，丈夫对我深感无奈，还感叹说，你看看咱们的孩子，现在越来越像你了，一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愚蠢。后来我修炼了，在和同修接触时，这种自傲也时不时地蹦出来，甚至影响正实法的项目的整体配合。2020年的暑假到了，一天协调同修告诉我， 这同修要组织一个大法小弟子学法班，你要全力配合他。刚好那天下午我有事去这同修家，就跟他说起这件事。没想到这听后不但没有让我帮他的意思，还埋怨协调同修嘴快，告诉了我。当时我的内心就起了波澜，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私心、做事心、想要增加自己的威德的心，心想师父正法快到最后了，能抓紧在法中做点事就多做点。显然这颗心是不纯的，我从师父的法中悟到，这件事做和不做都不重要，去掉人心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心里想，这同修让我配合，我就配合，如果不想让我配合，我就默默的圆融。没过几天，协调同修找我们切磋，说之前在假期办大法小弟子学习班时，有几个小同修太能闹，严重的影响了学法，其他小同修都颇有怨言，所以今年为了保证学习班的效果，就不让能闹的小同修参加了。这其中就有这同修的儿子。当时我和这同修都有些发懵，小同修学习班开班在即，这同修又是主要负责人，他的儿子被禁止参加学习班，无异于当头给这同修浇了一盆冷水。这同修当时的表情就有些不自然，我也觉得协调同修不近人情，但看到自己的女儿能够参加学习班，这同修的儿子却被拒之门外，不免也有些幸灾乐祸，还冒出了趁机当好人替这同修的儿子说情的想法。幸亏我及时解体了这些不好的念头，没有插话。这同修提出停办学习班，协调同修听后坚定地说，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并叮嘱我配合好这同修。后来在办班的前一天晚上，协调同修找到我说，这同修要在办班的第二天出门，不知道哪天能回来，告诉我一定要把小同修学习班的事情安排好，并多发正念。我当时觉得压力很大，以前办班时自己只需要在明慧网上查找一些小同修的交流文章作为给小朋友的参考，这次等于让我自己独立运作这件事，还要兼顾小同修的安全问题，感觉像是个浩大的工程。虽然感到心里没底，但我还是调整了授课时间，硬着头皮接了下来。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接下来的几天在提供场地的同修的配合下，小同修学习班顺利开班。过程中我像老师给学生布置任务一样，安排在场的 H 同修做这做那。当学习班结束后，我还在内心窃喜，觉得自己这次没受到这同修的影响，把事情做成了。我洋洋自得地跟 W 同修显示道，这几天如果我有事就直接找 H 同修，不用跟这同修说。 W 同修听后当即表情很严肃地跟我切磋，说这几天我们也听到了其他在场同修的反馈，说你在负责小同修学习班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涉及到具体问题，从来都不和 J 打招呼，直接忽略他的存在，自己想咋办就咋办，导致你俩在工作中没有形成默契，根本没达到应有的效果，这简直是拆台，在这一点上你犯了一个大错误。听了 W 同修的话，我有点吃惊，但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来我又找这同修交流，得知他连日来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没能参加小同修学习班而消沉，而是因为我事事忽略他的存在，凡事独断专行，使他无法与我配合，没有形成整体。听了两位同修的话，我才开始真正的向内找自己，看到了自己强大的自我与瞧不起人的心和做法上的错误。这个项目本来就是 J 和我两个人负责的， 我因为和这同修接触时内心不舒服，便越过他私自做决定，还在内心窃喜自己没有受他的影响。其实我在整个项目中反映出的是自我修炼与项目配合上的主要方向都搞错了。我继续向内照，察觉到自己这些年在与这同修配合做项目时，两个人一直无法做到默契和圆融。究其根本，源于我那颗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执着心。在我的心中，这同修只有初中毕业，学历低，还没什么能力，所以在他发表观点和具体意见时，我经常不屑一顾。一起出门做项目时，也常常忽略他的存在，觉得我们不是合作的关系，而是从属的关系，把他当成我的小跟班，从而在做决定时丝毫不征求他的意见。有时在集体学法时，看到他就会产生厌烦情绪，甚至在心底里默默地评判他的衣着穿戴。一次，这同修跟我说，你看，学历真的不能决定人是否幸福。我觉得你们念过大学的，不比我这个初中学历的更幸福多少。我听后不屑一顾，表面上没有任何回应，但内心里却起了波澜。事后还跟 W 同修重复了这同修说过的话，并讽刺说，他还说自己跟咱们一样，他那点阅历，哪知道别人是什么见识。W 同修听后立即指出我有瞧不起人的心，我听后不以为意。现在想想，这种变异观念一直都因为我的忽略而被滋养壮大着，几乎贯穿了我过去的整个人生。从常人社会的接人待物，到与同修配合正实法的项目，这种观念无处不在。具体表现就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瞧不起别人，可以说就是个势利眼。在做事的过程中，总是强调什么是我要的，而不去考虑别人的想法，不尊重别人的感受，甚至跳出整体，独断专行，与项目的主方向脱轨。过程中，我虽然打着做正实法的事的幌子，可实际上既没得到同修的认可，也没做到师父所要的，属于伪善假修。查找到这颗强大的执着心后，师父又用丈夫和学生的口再三点化我，爱安排人，活都让别人干，强势、专横等等。这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小弟子学习班开办的过程中，对 H 同修颐指气使的安排，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体现。对这同修的忽视，除了瞧不起他的自大心理外，还隐藏着妒忌心和显示心。这种心态对我给人讲真相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我在娘家人中的地位较高，也有发言权，所以很早就给娘家那边的亲戚办了三退。婆家这边的亲戚多是当官出身，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都要优于我家，所以我在潜意识里一直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就是个小不点儿。遇到婆家的亲戚总是张不开口，怕对方不接受自己的观点，被他们取笑，瞧不起我。因为丈夫不修炼，这就直接导致现在婆家人还有大部分人都没有得救。认清问题后，我决定修取他，就打算以孩子的二婶作为开端，着手给婆家人讲真相。我事先发了一周的正念，结果却在临出发前打了退堂鼓。就这样犹犹豫豫，直到三周后，我才带上真相资料拜访了孩子的二婶。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二婶这个官员的家属并没有那么难救，他只是对协党体制心怀畏惧罢了。当我给他真相资料时，他都接受，也愿意去阅读我们制作的明慧网的小册子，了解法轮功真相。谈话中，他还称赞我通过修炼，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借由这篇文章，我将近期自己讲真相和个人修炼中的种种拼凑起来， 写出来，既是交流也是反思。这使我意识到了自己与其他同修修炼上的差距。那些精进的同修都是常年如一日地讲真相，从购置柴米油盐到出席婚丧嫁娶，只要接触到有缘众生，就一个都不想错过，所以他们的亲属早早就明白了真相。而我由于安逸和懒惰，将很多事情积攒到一起。如果没有文章开头那个梦境作为当头棒喝，不知道会有多少众生会因为我的疏忽而错过得救的机缘。在此，我真诚地呼吁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沉浸在安逸和懒惰中的同修，被自我封闭坚持己见的同修，以我为戒，破除一切阻力观念，抓紧时间走出来，讲清真相，正实大法。同时也要清晰地认识自己，修炼上要精进再精进，不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昔日幸运得法，今日坚毅传真相，来自香港真相点的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1日。1999年7月，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的时候，香港还没有真相点，各区学员就主动到自己的练功点派单张，开始时是派 A4 纸单张，那时候的资料比较简单，还没有图片。近期一位香港真相点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了自己一家从得法修炼到成为真相点一部分的经历。一家得法经历。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到处找气功锻炼身体，但那时候法轮功还没有传出来。1994年，我太太经妹妹介绍，连续参加了第三期、第四期和第五期师父在广州的讲法班，我和女儿参加了部分的师父讲法班。我太太第一次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时候，就带了一些大法书籍回来，那时候还没有转法轮，只有法轮功，还带了一些录音带给我们听。当时我自己是喜欢寻道的，我见太太打坐就跟着学，她又正式跟班学功，我和他在家一起打坐，那时候都是以练功为主。我女儿小时候在大陆生活，身体不好，天气一转差她就过敏，表面很像哮喘的症状，一天打3次针，病症始终不见好转。1994年女儿来到香港和我生活，上了几个月幼稚园，然后升小学，在这段时间仍然一直看医生。那时候女儿听不懂国语，也不会读转法轮。1997年10月31号晚上，女儿哮喘发作，我就带她去医院看病，回家后她仍然觉得很辛苦。第二天是全港一个月一次的集体大练功，我打算练完功之后再带她去医院看医生。当天很多同修鼓励她练功，女儿竟然好转，所以就没有去看医生。自从那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去看过医生。女儿那时还不到10岁，开始可以听得懂一点点国语，也开始能看一点书，这样除了练功之外开始学法了。我们一家就是这么得法的。二，不惧邪恶，坚持不懈讲真相。记得在中共打压法轮功之前，学员在星期六日经常去各区弘法。1999年7月中共开始打压的时候，香港还没有真相点，各区学员就主动到自己的练功点派单张，开始时是派 A4 纸单张，那时候的资料比较简单，还没有图片，后来大约2000年左右才开始和同修一起做展板。那时候我每次出来活动都穿着整齐，穿衬衫打领带，我们的真相点在尖沙咀游客区，要想给人一个好印象，当然衣着要整洁一点。 我们当时从早上9点一直站到晚上7点，每天站约10个小时讲真相。我们站在那里的时候连桌椅都没有，后来站得很累很痛，心想如果能够有地方打坐就好了。后来我们装置了电子屏幕，放了一张桌子，后来又添了凳子，那就可以在凳子上打坐了。那时候尖沙咀码头有很多人买东西，人来人往很热闹，人流量很多，来了解真相的人自然也多。邪恶团伙清官会就整天想赶我们走，他们找区议会开会研究，有时候又找一些流氓醉鬼来捣乱，后来还泼红油。记得当时他们找一些流氓围住我们的展板，大包围，全部包围我们，他们甚至弄一个竹棚挡在我们的真相点前面。有一年圣诞节，他们在尖沙咀挂满了白色的横幅，好像灵堂一样，那些横幅是他们用货柜从深圳运过来的，每只柱子上他们都挂上横幅。我设计了一部推车，可以插真相旗帜，可以移动，当他们挡在我前面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车推到没有旗挡的地方，所以邪恶阻挡不了我。有一次我在打坐，他们把污蔑大法的旗帜插到我的前面，我没理会他们，继续打坐练功。有位老伯见状忍不住就骂他们，骂清官会这样挡在法轮功前面欺人太甚，后来他们就不敢这么放肆。这么多年邪恶都在抄袭我们的讲真相方式，我们摆放揭露迫害的图片，他们就放污蔑大法的图片，我们做酷刑模拟展或者活摘器官模拟展，他们就搞个邪恶灵堂。但有一样东西他抄袭不了，我们练功他学不了，所以我就经常在真相点练功，他就没招了。其实法轮功就是这么简单，只是练功而已，中共就这样打压我们，这么多年修炼我们一直坚持走过来，不过一有松懈邪恶就会钻空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毅不拔，继续讲真相救人。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信师父，师父就在身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3月24日。我今年77岁了，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修大法前，我受邪党文化毒害很深，个性非常强。我的口头禅就是只要还有命，就一定要赢，谁也别想占我的便宜。所以我那高大的丈夫也让我三分。修炼大法后，我尽量按师父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大法在我的身上展现了许多神奇，现在写几个小故事与同修交流。一次我在菜市场发资料讲真相，突然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头冲过来扇了我2巴掌，并且对着我大声吼叫，要叫警察来抓我。我当时很冷静，想起师父讲的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心想今天我当那么多人的面被他扇耳光，可能是前世的孽债，今天就算还债了吧，并且求师父帮我化解当前的磨难。就在我不知怎么办的时候，这时来了一个个子不高的女子，她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帮我说话。她非常大声地对老头说，现在法轮功在国外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们去香港旅游，香港各大景点都有法轮功学员公开弘法讲真相，公开办理退党退团退队的活动，这个老人家在做好事，在帮你，你凶什么？还敢打人？老头一看这阵势，吓得不敢吭声了。我平安离开了，我心里暗暗地感激师父。二，有一次我在河边发资料，被摄像头拍到，
来了几个警察把我绑架到派出所，他们对我非常凶，命令我坐在那里不许乱动。我不理会他们，东走走西看看，我心里很清楚，我不能在这里待，我要想办法出去。看了一圈很是失望，这里有好几道铁门，要想走出去，除非像孙悟空变成一只蝴蝶才有可能。但我并没有灰心，坚信师父一定会帮助我的，我不停地发正念。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一大帮人，吵吵闹闹，好不热闹。一瞬间，死气沉沉的派出所仿佛变成了一个闹市区。原来是一对新人举办婚礼，不知为何十几万的彩礼钱被盗了。两家人都急急忙忙赶来报案，几个小警察忙得晕晕乎乎，我就混在人群里，大大方方地走出了派出所。三，前几年我老伴儿身体不好，我们就为他请了一个保姆照顾他。这个保姆很不一般，他不修大法，但却很相信真相，不但相信，还经常自己去发资料，讲三退。他很会讲，胆子很大，经过他讲真相三退的人很多，他那里的人都知道他，邪党恶徒因此还跟踪他，有一次还把他绑架到了拘留所，但是他一点也不在乎。在拘留所里，他几次见到师父穿西装的样子，他问师父怎么会来这里，师父告诉他是来保护他的。保姆的善行为他们家里带来了巨大福分，我亲眼看到他的亲戚有的升了官，有的发了大财，真的是顺风顺水，得大福报啊。我修了20多年了，另外空间什么也没有看到过，但是保姆没有修炼却能看到师父的法身，我除了羡慕之外，更多的是感激，感激师父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励弟子更加精进吧。四，2020年上半年，我从一个同修家学法回来，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马路上，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不知怎么回事，突然疾驶过来一辆摩托车，把我撞倒了。摩托车飞出去老远，开摩托车的人自己也被压在车子下面动弹不得。我当时晕了过去，醒来第一念就是，我是练功人，我不会找人家麻烦的。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请您帮我，我一定不能麻烦子女们来照顾我的生活，我一定要能自理生活。我的腿肿得很厉害，脱裤子都很困难，但我没有告诉自己的子女，一来怕他们担心我的身体，二来怕他们去找摩托车司机的麻烦，那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一切都非常顺利，短短半个月，我就能够正常的上楼下楼，行走如初了。我真的很高兴，除了高兴还是高兴，大法的神奇，师父的慈悲，用人的语言又怎能诉说呢？所以我只想把自己的点滴体会交流给同修，作为一个例子来烘托法的伟大，师父的伟大，这应该是天地间一个生命最大的荣耀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怎样做才是帮助受迫害同修的家属，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1日。去年秋，本地有两位同修遭绑架，他们的家属同修花了近半年时间营救，本文将这半年过程中家属的不同表现与转变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A 同修的家属在和家人一起遭到非法抄家绑架的过程中没有怕心，一心保护师尊法相和大法书籍， 恶警和国宝在其正念抵制下，没有将师尊法相和大法书籍抢走。在派出所里， A 同修的家属抵制警察与国宝的任何提问与要求，无论问什么就说法轮大法好，发正念让电脑不好使，结果警察用的电脑真的不好使了。在这个过程中， A 同修的家属及时向内找，并在法中归正自己，请求师尊加持。这地方绝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我必须在某时回家。最后警察将其放回家了。回家后立即努力营救家人同修，经常到派出所、公安分局找警察、国宝要人。 B 同修的家属在和家人一起遭到非法抄家、绑架的过程中，没有正念抵制迫害，在怕心的驱使下顺应恶警和国宝的要求，结果都被绑架关押。 B 同修的家属被行政拘留15天后释放回家，在一段时间内惶惶不安，怕心很重，经常疑心有人跟踪监视。在之后的四五个月时间里， A 家里是经常有一些同修去帮助，一会儿要其做这个，一会儿要其参与那个项目。今天来两个同修切磋说 A 同修的家属应该这么做，明天又来两个同修说应该那么做。 A 同修的家属被搞得焦头烂额，一边营救 A， 一边要应付同修的要求，还要照顾家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可想而知，几个月下来， A 同修的家属的状态越来越差，开始时的正念与睿智似乎找不到了。而 B 同修的家属，周围的同修们没有指责与抱怨，更没有叫其怎么怎么做，只是每天陪同 B 同修的家属静心大量学法。四五个月过去了， B 同修的家属改变很大，在反迫害营救家人同修的过程中，正念也越来越强。在营救同修、向公检法部门讲真相、救度有缘人的过程中， AB 两人家属同修的变化反差之大，值得我们周围同修们思考一下了。究竟怎样做才是帮助同修家属呢？ A 同修的家属，周围的同修只知道要其多做事，以为就是在修炼了，却没有考虑到对方的家庭负担与压力，有没有静心学法的时间，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自以为是，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其处境，从而给 A 同修的家属造成了干扰。这不是在帮同修。 B 同修的家属，周围的同修们能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包容 B 同修的家属，在生活上无私的帮助，非常明确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学好法是做好正法事的根本保障，通过大量学法使同修能快速提高上来，从而做好营救被非法关押同修的事情，这才是在真正的帮助同修。看到一点现象，提出来提醒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们的注意，如有不正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绘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绘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回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